美洲贸易战开打，台湾是否会被卷入？川普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表示有意重返 TPP， 对台湾是否有利？中华民国国旗遭两面夹杀，继跨国企业纷纷修改网站之后，在美国政府官网上也被下架。青天白日满地红，究竟是谁容不下？美国国防战略出炉，将中俄视为头号威胁。北京批评这份战略是重返冷战，各界又是如何看大棋盘上的台湾？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月28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启动了201条款，美中贸易战是否一触即发？台湾又是否会连带受到冲击？此外，川普总统出席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表示，美国有意重返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这对台湾是否有利？不过在另一方面，继万豪酒店、达美航空等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压力之下纷纷修改网站，将台湾列为地区之后，中华民国的国旗在美国政府的官网上也接连被下架。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究竟为何遭到两面夹杀？与此同时，美国国防战略出炉，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头号威胁。中方批评这份战略具有浓厚的冷战色彩。马蒂斯部长正在亚洲访问，巩固与盟友的关系。各界又是如何看待台湾在印太区域的战略角色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经济、军事和两岸问题的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为大家请到的是两岸问题还有国际问题的分析专家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丁教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我们在华府的参与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再次做客海峡论坛。而今晚上半场透过视讯连线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丁宏斌。丁宏斌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博弈好，吴教授好，海峡论坛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针对这个美中贸易战，还有这个美国国防战略的一些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首先带您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真的对中国出手了吗？去年美中双方才刚刚在川习会上签署了超过2500亿美元的大订单，但上个星期川普总统却在白宫签署文告，正式启动了201条款，针对洗衣机、还有太阳能电池和模组面板征科高额的关税。那么接着还有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意有所指的表示，无法容忍其他国家掠夺性的贸易行为，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川普总统强调，美国优先不是美国孤立，欢迎大家到美国来投资。他还说有意考虑重返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那么究竟美中之间的贸易大战是否一触即发？台湾又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丁宏斌教授。想请您分析的是，这个川普总统他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的演说向外界传达出什么样的讯息？启动这个201条款是否像外界所说的是对美中贸易战打响了第一枪？还有这个川普的美国优先还有习近平规划实现的中国梦是否注定了美中两国会成为贸易对手呢？丁宏斌教授。
谢谢东宁。我想这件事情啊，可能因为这个问题很长了，所以我们分几个层次来看。首先，最 简单的答案，关于这个中国梦跟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是不是会对抗？我想这个倒不至于，因为其实每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放优先，那再然后再来关照这个国际事务，我想这个很平常。那中国梦或者是美国优先，其实勾勒出来的呢是这两个国家领导人他们对自己国家未来的愿景。那至于说中这两个这个超级大国中间会不会产生贸易战？事实上，从这个2001条款启动，然后对太阳能电池模组，还有这个洗衣机所做的贸易制裁，从这些事情来看，似乎有这样子的味道。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仔细看这个 Davos 的这个川普在达沃斯里面这个演讲，其实他里面他讲的。他主要强调的讯息是说，美国在这个世界贸易体系里面，他们应该他是美国优先，但是并不是美国孤立。那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国际贸易体系里面呢，他认为其实大家都应该照规矩，要符合自由贸易精神，用以符合自由贸易精神的方式来参与这个国际贸易。那么。在到此为止啊，这个川普的这个演讲听起来好像也四平八稳，但是问题是他接下来往下说，他说这个有些国家呢，他对这个智慧财产权的这个侵犯，他对自己工业产品出口的补贴，以及对于这个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干预市场，那把这三个条件加起来啊，其实在这个全球贸易体系里面，基本上指的大概就是中国了。所以虽然在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模组以及洗衣机的制裁上面并没有挑明了直接就是中国，那但是这个在他的演讲里面，我想他的演讲里面更重视的是自由贸易的精神，而不是没有毫无管制的这个自由贸易。也就是说，更简单的，我们讲的更白话一点，就是川普认为自由贸易的这个进展发展到现在2017年了，那这个里面其实有问题的。那这个问题呢，至少他从美国的角度，他希望能够去重新去不管是定义或者是重新去影响这个自由贸易体系，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
好的，感谢丁宏斌教授。那么请台北的武汉教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我们分析哦，因为不论是之前有关于中国究竟是不是汇率操纵国这样的争议，还有这一次在白宫签署文告正式启动2001条款对洗衣机还有太阳能板征高额的关税之外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的立场似乎是有点前后反复不定。他访问北京的时候好像还跟习近平称兄道弟，双方签署了这个超过2500亿美元的高额的贸易和投资订单，但是现在却又对中国祭出贸易制裁的手段。那么就有分析人是认为这是川普总统想把贸易问题和朝鲜问题来进行挂钩，来借此对中国施压。您如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解读美中之间的这场贸易大战呢？武汉教授。
我觉得美国在跟中国开始交往之后啊，他就始终是用一个叫一面围堵一面交往的一个策略。那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交往呢，也是采取了一个叫斗而不破的这么一个方式。所以两个国家基本上这个是又有合作又有冲突，只是说这个到了某一个时间，它的合作层面大还是冲突的层面大。那么在过去我们看到，因为中国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对美贸易这个让美国的贸易赤字不断的增加，所以引起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关心，所以这个贸易赤字问题就成为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话题。只是在2008年之后这个金融海啸有了短暂的这个合作关系，那么到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在对美贸易上面它的赤字还是不断的增加，因为这个贸易赤字所带来的就是美国的国债不断的就是被各国所吸收，那么但也引发了美国在偿付国债上面的一些压力。那所以美国当然会对所有的这个贸易逆差的国家，它会采取一些手段。那么因此之故，这个美国现在对中国采取这个贸易的这个逆差的一个挑战呢，我想这是必然的。那么而且在最近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因为跟美国在这个经济对话上面，从去年开始啊，就基本上没有一些共识， 那去年本来这个高级别的这个全面经济对话应该会达成一些共识，那么我想今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高关税的这个策略啊，就会应该会比较减缓，可是去年就没有达到共识，所以今年我想这个贸易上的这个问题就一直延续到现在，那这个我认为是将来会持续在严重化。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接下来继续请丁教授来跟我们具体谈一谈啊，这一波制裁可能对中国和台湾造成的影响。我们先来谈中国好了，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美国1980年代主张保护主义的雷根政府也曾经对日本发动贸易战，那么当时美国对日本进口半导体、电视和汽车课以重税，但是以现在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这一波201条款对中国能造成多大具体的影响？川普总统他的工具箱中还有哪些制裁中国的工具呢？您的看法？
谢谢东宁。那我想如果说我们拿这个雷根政府这80年代90年代美国美日之间的那个贸易纠纷的那个时代背景来看啊，事实上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川普政府好像是可以从80年代90年代故事里面学到一点东西。那在雷根政府的时代对日本的这个贸易失衡的做法呢，基本上是事实上是有改变的。就是一开始他们也是用打算用关税这种手段，然后看起来像是一种贸易报复，提高成本，然后鼓励大家买美国货。但是啊，这个政策到了后期，到了进入90年代以后啊，就慢慢变成什么呢？慢慢变成以这个希望日本政府打开市场为目标。也就是说一开始是我让你的东西提高价格，让你的东西在我这里这个销路变差。那另外但是后期呢变成说希望我能够卖更多的东西到你的市场里面去，只要你愿意然后打开市场。那如果说大家这个经历过80年代90年代的人，可能那段时间曾经还听说过所谓的非关税手段的这样子，或者是开放市场这样子的一系列的这个谈判手段跟作为了。那这个是美国在80、90年代的时候跟日本在，我们就说它是贸易战的话，如果跟日本在贸易战上面所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放到2017年来看啊，那这个如果说我们讲直接的影响，太阳能模组跟洗衣机对中国的这个经济短期内有没有影响呢？那说实在话，中国很大，那么其实美国贸易代表署他们自己也知道，有很多太阳能模组的产品以及洗衣机其实不见得是在中国做的了。我们以洗衣机为例，洗衣机最早事实上在2011年左右，那时候甚至他们的报复对象，贸易代表署的报复对象事实上是韩国。那韩国呢，后来他们也很聪明，他们就把生产线移到中国去了。那中国他们发现在到中国他们又被贸易代表署盯上了，所以他们就又开始分散到其他地方。那太阳能的这个模组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形，那台湾当然也是一开始大概2013-2014年左右也是中国的生产商他们把这个生产线分散到国外去的地点之一。那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201条款制裁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针对中国，但是因为这些东西的那个生产线已经到各个国家去了，所以它看起来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广泛的制裁，只要对进口就有提高关税的这个制裁。那至于说对于中国的影响，说实在话，短期之内可能看不太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以太阳能模组为例了啊，就是关税增加了30%，这是它最高的关税了。增加了30%之后呢，对整体成本的成长，如果说我们以家户用户的那个成长来说，这个整体成本装置成本的成长大概成长3%左右。那这个3%啊，对于这个成本来讲，其实的增长其实并没有很高。那问题反而出在哪里呢？问题反而会出现在美国本地的太阳能设备装置商，也就是那些爬屋顶的那些装备设置商，那些提供服务的人。那因为他们现在他们的那个利润就很薄了，那所以加个成本增加3%，对他们来讲还是也是很大的负担。所以回到你最前面所说的问题，对中国的影响在哪里？对中国的影响，我觉得在短期之内可能还真的看不到太明显的对中国制裁的影响。
而且这个二零一看，就您来说法来看，可能也是一个双面刃哦，伤到的还有韩国，甚至是台湾，还有美国自己。不过想具体谈一下台湾的部分，因为台经院经济预测中心的主任孙明德表示，这个美中贸易战如果开打的话，台湾恐怕会被卷入哦。他表示，现在还只是针对这个洗衣机，还有这个太阳能板，但是接下来可能就会牵扯到台湾很多重要的出口商品了，像是钢铁、汽车的零组件或者是电子产品。那么您怎么看台湾可能受到的冲击呢？林教授。
是，我想这里面就要这个从这次洗衣机跟太阳能板这件事情，其实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了。第一个，有可能这个美国所提出来的这个贸易报复手段呢，事实上它是全面性的，它不见得，虽然它是抑制中国，但是它这个因为供应链全球化的程度非常彻底，所以你要是不小心刚好在那个供应链上的话，那你有可能变成报复的对象，这是第一个。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说这个报复的产品呢，因为报复的产品它是一样一样列出来，或是一群一群一群列出来，所以报复的产品刚好不是这个我们在供应链上的产品，所以其实它可能对台湾的影响其实并不大。所以这件事情对台湾的影响怎么样哦？我想一个听起来不太负责任，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很实际的，就是我们要看人家报复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呢，美国这个国家在谈贸易报复制裁的时候，事实上很多事情是有迹可循的。例如说，我们今天讲这个美国对洗衣机跟太阳能板的这个制裁行动，这个并不是前年川普当选之后才开始酝酿的事情。事实上，对于太阳能板跟对于这个洗衣机的这个报复，然后这个讨论呢，在美国已经酝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只是说这两件事情，这两个产业是最先被提出来点名，然后被拿来做制裁的目标。所以台湾如果说要减低自己在这未来的这个美国的贸易手段上面成为受害者的话，或者是成为被波及的这个对象的话，事实上台湾的外交单位跟那个国贸单位在跟美国的合作上面必须要更积极一点。那因为可以报复的东西很多嘛，那这个在这个报复的清单上面呢，那当然我们会希望从台湾的角度来讲，我们会希望美国报复的东西是对台湾影响最小的，而不是对台湾影响最大的。
好的，感谢林教授。那么继续请教吴汉教授，那么针对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台湾央行总裁彭淮南是这样形容的，他说两只大象打架的时候，台湾得小心不要被踩到。你怎么看他这样的说法？如果美中贸易战真的一发不可收拾的话，台湾该怎么办呢？吴汉教授，
形象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到底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他们会不会在文明的方式之外采取的是丛林法则？那如果真的是采取丛林法则，当然台湾要小心。那小心也并不是说，我跳开就没事了。那刚刚丁教授讲的很清楚嘛，到底你报复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相信美国的社会，美国在处理这个报复议题的时候，他会很仔细的把这个报复的清单给列出来。那么当然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如果一旦美国实施了报复，实施制裁之后，中国也会采取一些报复的措施，那么也对美，尤其对美国的一些进口产品。那当然这里面有没有跟台湾涉及的相关的这个产品在里面，这个我觉得是台湾可以去更细致的去了解。那这个工作我相信在台湾现在的这个产官学界应该就已经开始投入，而不是等到一切的措施出来之后我们再开始采取因应，我想那个时候就来得有点缓不济急了。那现在如果我们就能够先期的处理，我觉得应该还是有这个对应之策。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继续继续再请教吴汉吴教授，就是关于新台币的汇率的问题。因为最近刚刚我们都在谈到这个可以说是美国跟中国的这个战争，但是美国他在他的财政部长梅努钦他说这个比较弱的美元汇率有助于美国的，对于美国比较有帮助的时候呢，这个美元就应声的下跌，然后相对的是台币的走强啊，本来看到29了，现在一度看到28.5了。虽然这个有预测分析说这个有分析师分析说顶多也就是再升个2%，那么但是大家在看的就是目前的28.5对一美元，就是所谓的彭淮南防线了。
是，
那当然外商出口商都很不讳言的说看到这个数字心在淌血，心在滴血。您觉得目前台币就是 照着美国这样子的一个以美国为主的思维的话，那台币是不是会逼着继续的升值，或者是台币开始会稳定下来？
我觉得美元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兑换的机制，所以它在全世界它不可能就是一泻千里的这样子玩，它一定它是一个摆荡的，就是到了某一个时间它是弱势美元，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又是采取强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梅努钦讲说弱势美元对美国有利，可是川普讲的就是说最终我们会看到强势美元的来临。那所以在美元的这个操作上面，它应该是这么一个摆荡的一个趋势。那么现阶段呢，就看台币的升值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满足点，到了满足点它也没办法再升上去了。所以这个当然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对出口商来讲已经都在淌血了，你再升到哪里去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短期之内大概也就是一般说就到了了不起就到28块了这样子。那但是我想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台币在这个跟美军的这个兑换来讲，就是32到28之间大概是比较一个稳定的一个空间，大概是这样的。
是好的，谢谢武汉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丁宏斌教授，就是关于目前这个两大之间如何微小，很多人都在提这个问题，就是台湾在美中贸易战之间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往西呢，目前来讲恐怕不太可能，因为是民进党执政。往南呢，西南向政策目前来讲好像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进展呢，所以也有人提出这个不妨就学习这个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我们就往东吧，反正现在美国也在一直在找这个制造商，像这个先前鸿海就已经这个大举投资这个威斯康星，大家都知道。另外就是苹果电脑也答应要在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台商往东移动，往美移动，您觉得是一个好主意吗？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啊。不过我的思维，这个我想理由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说西进到中国大陆去，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因为民进党执政所以没有发生，我想当然这可以说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跟这个台商逐渐从中国大陆移出来到其他地方，尤其是往东南亚移动，这件事情本身呢可能跟中国本身自己的投资环境有所改变更有关系一点。那既然台商已经用脚投票了，那么政府其实没有必要去对坐，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去硬去拉着台商到中国大陆去投资。那么东南亚这个地方它有这是蔡英文政府他把它视为是一个他们的战略选项，那分散市场的选项。那么目前进行怎么样，我想我们就这个效果可以用时间来证明了。但是比较有趣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博弈刚才提到的这个东向的问题。那东向其实台商在美国其实本来也就不少，那这个只是说大型的像这个郭台铭鸿海这样的投资案相对来讲是比较少一点。那么郭台铭这个投资案呢，他到美国来他所引起的震荡跟这个回响，那我想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怎么说呢，因为像鸿海这样子的规模投资案呢，它在美国事实上第一它引起非常大的媒体的注意，第二引起了这么大的媒体的注意以后呢，美国的政坛不管是联邦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那不管是行政部门或者是立法部门，大家都非常努力的愿意去促成这件事情。那台湾跟美国其实是有很深厚的这个外交利益在上面的，或者我们更直白的讲，就是美国对台湾的重要性，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所以今天如果说有台商愿意到美国来投资，像鸿海这个样子，或者是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愿意来投资的话，事实上台湾应该要扮演一个，政府应该要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来帮助这个台湾的台商到美国来，例如说选择地方，或者是来跟这个美国政府谈判，来讨论怎么样，或者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样的公司，到什么州，到什么地点来进行投资。那当然可能在国内台湾可能会说，哎，这个台湾的公司到国外去，那我们的工作机会不就变少了吗？那我们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工作就变少了？ 那我想这个部分哦，其实如果说有个公司他觉得在美国他能够更发挥他的竞争力，为了生意，为了生意的缘故，他在美国可以做更多的生意的话，事实上你挡也挡不住啊。就像这个情形，就像10年前，像15年前台湾大举西进投资中国大陆是一样的情形。那今天如果说很多这个台商到美国来，他们觉得美国是因为在川普的这个新的政策底下，美国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他们愿意大举到美国来的时候，那事实上政府去挡他，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政府不挡他不表示政府没有角色。那政府的角色呢，就是在里面从这个政府能够提供的协助，不管是选在什么州投资，用什么方式投资等等这些东西，同时为台湾的纳税人获取最大的利益。所以我想是不是要有一个东进政策，这倒是不一定。但是如果台商已经在从这里面，从川普的这一连串的施政里面嗅到商机，愿意希望也愿意大举东进的时候，或者是就是东进去投资的时候，那政府应该扮演比现在更重要、更active、更积极的角色，来协助、来谈判。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东宁马上来听听看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怎么看这个美中贸易战对台湾的影响。我们来接听辽宁吴先生您的电话。辽宁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请讲。
台湾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台湾是小型开放经济体，高度依赖对外贸易，而美国跟大陆正是台湾产品的两个最大的出口地区。所以当这两个国家展开贸易战时，对台湾绝对是不利的。谢谢。
好的，感谢吴先生。有两位网友留言哦，一位是 Edwin Chen， 这位网友他说，川普总统早已经看穿了中共，知道是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川普总统彻底遵守对等的原则，中共搞贸易壁垒，美国也搞贸易壁垒，一方面维护美国的企业利益，另一方面摧毁中共的军事扩张，这对台湾和大陆的宪政之路他认为是有利无害。另外 Dudley Fung这位先生他在网络上面留言表示，台湾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成为美国的经济盟友，共同捍卫美国的亚洲秩序，而不是做一个小可怜让美国同情，或是被当成盾牌和筹码。唯有彻底实施资本主义，和美国互惠互利，不占便宜，美国才会重视台湾这个盟友。只要变得富有，和美国关系牢固，世界就会尊重，各国对台湾的关系也会重新检讨。请那个两位来宾跟我们回应一下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和网友，先请在线上的丁宏斌教授。
网友提出来的这个意见都很有道理，那尤其是第二跟第三位网友，那他们讲的我完全同意。那么这个关于第一位辽宁的先生所提出来的，台湾是一个外贸经济体，在这个两大之间呢，其实会受到伤害，或者是对台湾不利。这个其实原则上我也同意，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贸易的制裁，或者是甚至我说贸易战这件事情，并不是两边打起来，然后全面就两边就开始建立很高的关税壁垒，从此不再往来。那这样子的结果，我想是美国跟中国双方自己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贸易战的形成啊，事实上都是先从比较小，可能或者是伤害最小的地方开始去试探对方，开始去试探对方的底线，然后促使对方做一些更大或更全面的改变。那在台湾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能说，就像我们在节目稍早所讲的，就是台湾在这个地方其实要非常注意，就是这个双方在你来我往，美中双方你来我往的过程中，对台湾会造成什么影响？那这是在这个两大之间，夹在两大之间，作为一个比较小的外贸经济体，我们自己所必须要扮演的角色。那另外呢，这个贸易战它的目的，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只是这对两类产品的制裁，但是其实贸易战是有目的的，目的是希望中国降低关税壁垒，降低非关税障碍，开放更多的市场。那这个可能需要相当一段程度的这个，不管是这个贸易制裁手段，或者是其他做法的累积。也就是说，贸易制裁是手段，我们它最终是希望中国能够对于它的市场更开放，然后让在国内减少对自己这个对外国进入他们市场所设的各式各样的壁垒跟障碍。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要长期来看。那但是 但是台湾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确定，要确保台湾在这整过程里面不会被波及作为一个牺牲品。那我们事实上现在更积极的作为美国的盟友，那当然呢也跟那个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维持良好的关系。
好了，感谢丁教授，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的讨论。因为除了在经济方面可能受到的影响之外呢，台湾最近在外交方面出现了一大挫败。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才刚对美洲贸易战打响第一枪，我们谈到了，但是台湾媒体随即就发现了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的官网上的中华民国的国旗竟然消失了，这也引起台湾方面的高度关注。台湾外交部表示，几个月前才针对了美国国务院的官网移除中华民国国旗，数度向美方询问原因。针对美国国务院的领务局，还有这一波美国国务院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这两个美国政府的官网也相继移除中华民国国旗的做法呢，台湾方面不仅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也感到失望。台湾外交部已经向美方表达了严正关切。那么究竟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为什么会在美国的官网上接连被消失呢？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丁教授。我们上个星期的海峡论坛谈到了这个北京的反风烈风潮，谈到了一些跨国企业，包括了万豪酒店、达美航空等，纷纷将官网上的台湾改列不是国家而是地区，并且向中国是公开道歉。那么现在看到的不只是跨国企业的网站，连多个美国政府的官网，还有英美反恐行动的官网也接连把中华民国的国旗给下架了。你怎么看中国凭借的经济实力对台湾的全面打压，还有现在这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是不是遭到了两面夹杀呢？丁教授。
我想遭到两面夹杀似乎有这样的迹象了。那现在在这个时候啊，因为美国国务院他并没有公开说明说为什么这个中华民国国旗在官网上面都被拿下来，那么这个我把它视为是一个美国国务院受到压力，但是自己还没有定论的一个讯息。也就是说，他们受到压力，所以他把部分的官网上把青天白日旗拿下来，但是呢，这个美国国务院是不是把这个视为他们以后的政策，或者是把它视为这个对于原来对台跟对中国的政策的一个改变，那这个部分他们可能自己都还在讨论跟争议。那也就是为什么不管是我们的驻外单位，甚至记者到国务院记者会的时候问这个问题，得到答案都是千篇一律。那但是这个事情台湾的确是应该花很大的努力，不管是民间或者是政府花很大的努力，大家来确定台湾的这个利益在这里面得到保障的。
好的，感谢丁教授，也请到台北的吴汉教授。如果从台湾内部来看啊，这次的撤旗事件也引发了舆论对于蔡英文他对外政策的一些质疑哦。因为不论是对企业的官网，还是对美国国务院还有贸易代表署 USTR 还有领务局的官网被撤旗，似乎好像都没有什么招架之力。台湾驻美代表处还有台湾的媒体自己去问美国国务院，那么舆论就批评台湾方面好像怎么连出声抗议都不敢啊。那么您认为台湾方面应该要忍气吞声呢，让这些企业和官方的网站一个一个的把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给下掉，还是说应该要有所作为？武汉教授。
我想要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因为它是美国政府来撤旗，所以外交部当然提出了一些抗议跟交涉，可是我们看到了这是这个唯一能够这个美国回应的，就是说在美国的领务局把所有其他的国旗也都跟着撤掉了，可是在贸易代表署跟这个国务院的其他的旗帜都没有动。那么这个也表示了说美国给予了一定的善意，所以我们的外交部表示谢谢。可是这样看起来还是很消极。那么至于对于所有的企业，就是外国企业在这个是不是把中国的把台湾列为一个国家这件事情，我想当然是受到大陆方面的压力。那么问题是台湾能够做什么样的一种回应或者是互动？如果台湾没有这方面的力量的话，我觉得台湾在民间事实上可以去做很多其他的工作，比方说像在媒体上面去把我们的旗帜秀出来。重要的是说台湾自己内部对于我们自己的中华民国旗帜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很重视？如果自己内部有一半的人不重视，完全漠视这件事情，那当然人家变撤旗这件事情就变得好像有点理所当然了。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人民跟政府是不是对我们自己的国旗很重视，然后大家团结一致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上半场讨论进入尾声了，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上半场发表各一分钟的简单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丁宏斌教授。丁教授，
谢谢。我想美中双方的这个贸易冲突啊，现在终于进入大家短兵相接的阶段了。那么台湾在这里面呢，是不是会受到波及呢？我想迟早会受到影响。那在这里面，这个政府在这方面必须对于美中贸易战这件事情必须保持高度的关注。那同时呢，也应该在美国积极的游说，然后以确保台湾的最大利益。
好的，感谢丁教授。武汉教授。
我认为台湾在这个贸易战的过程里面应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就是台湾在符合这个国际的整个的贸易的规范来讲，应该不断的加强。其次呢，就是台湾自己内部的这个投资环境也应该去改善。台湾现在目前就受到这个政治的因素，尤其蓝绿之间的一种冲突啊，让我们的投资环境不断的恶化，企业出走，人才出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台湾最根本的问题。一旦台湾自己内部的企业环境、投资环境变得好了之后，我相信对于台湾的企业来讲，它也有一个生根的一个地方，会在应对这个贸易战的过程里面，不会处于不利的状态。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也感谢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丁宏斌教授参加今晚海峡论坛的讨论，感谢丁教授。
谢谢。
那么有关于美中贸易战以及中华民国国旗被消失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刚刚出炉的新美国国防战略是否可能让美中重返冷战，各界又是如何看待大棋盘上的台湾。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川普政府一个月内接连发布白宫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五角大楼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这份新出炉的新美国国防战略指出，中国与俄罗斯已经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头号威胁。与此同时，美国防部长马蒂斯到东南亚进行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强调巩固美国与亚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并且说要提防和中国在太空和网络空间之间的竞争。那么中方批评美国的新国防战略是充满了冷战的色彩，并说想要争霸和称霸的不是美国，不是中国，而是美国。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就聚焦这份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并针对台湾在印太区域所扮演的角色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为您请到的来宾是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艾小磊 Alex Sullivan， 而在台湾参加讨论的则是两岸问题专家武汉教授。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艾小磊哦，这份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是美国总统川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任之后首度公布的，不同于以往的国防战略报告，这次是着重，以前都是着重在反恐哦，那么这次呢，则是特别强调是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未来的威胁和挑战。你怎么看这样的转变呢？另外，中方批评这份新出炉的国防战略是充满了冷战的思维，您又是怎么看，小磊？
总的来说呢，这次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报告得到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政界的衷心的欢迎和支持。由于这三四年的一些外交挑战，例如俄罗斯的乌克兰侵略和总统选举干预，或者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为，我们认为呢，大国竞争再次是国家连世界安全的最大的挑战。在这一点，我们美国两党差不多取得一致。 倘若06年，就是16年克林顿被选，我估计他的政府也会应该持有类似的思维。那至于中国的抱怨呢？我不知道中南海是真的目不见解，还是装作一清二白。但我建议他们如果寻求中美关系转变的来源，应该看镜子呢。仅看南海问题的演变，习近平15年，在访问美国的时候说无意军事化，但这一年之内，中国到南沙群岛部署了战斗机啊，准备部署地空导弹，美国怎能不注意到这种动态迎接新时代呢？
好的，感谢小磊，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当然，这次美国国防部的国防战略报告，我们看到好像是呼应了去年12月美国总统川普发表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然两份报告当中有一些文字上的不同，但是强调的重点都差不多。加上上半场我们也提到，川普总统启动了这个2021条款，可能会引发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您分析这个未来的美中关系是不是好像渐渐的走向对抗？我们看到虽然说川习会好像还历历在目，两边签了很大的订单，但现在又开始有一点紧张了。这对台湾接下来的发展又有何影响呢？吴汉教授。
我觉得二战以后，美国在世界上它会有一个对手，就是寻找一个对手。冷战的时候就是苏联嘛，后冷战时期，那中国就慢慢变成一个潜在的对手，那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对手。那么，所以过去我们看到，在这个台海危机之后，中国崛起这件事情在西方世界变成了一个议题。那所以那当然中国崛起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到现在看起来就是美中之间他们冲突面就变得多了。可是我们看从小布希时代开始，就基于要控管这种冲突，就不断的去建立这种对话的机制。那么从小布希时代的这个一个战略对话，到这个奥巴马时代的战略经济对话，到现在川普建立了4个对话机制。那我们看到怎么这个对话机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分歧，反而让冲突不断的升高。我觉得这个就是各方利益了，就是美国人要维护美国人自己的利益，那么中国要维护中国的利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未来这个走向这个冲突的可能性啊，可能就越来越高。既然没办法解决问题嘛，说不定是不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冲突出现，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继续请教在线上的艾小磊，就在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个阴影，还有刚刚提到说这个美国国防战略把中国列为头号威胁的这个美中紧张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亚洲，他是访问东南亚两个国家，一个是印度尼西亚，一个是越南哦。那么其中我们就比较注意到一个消息，也受到了这个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就是这个马蒂斯部长访问东南亚，敲定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要在今年的3月份到访越南哦。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南中国海的一些问题，您认为这次马蒂斯部长访问越南，还有敲定这个航空母舰，美国的航空母舰去访问越南，这是在越战之后很大的一件事情，是否也着眼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整个布局，想要借此来制衡中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呢？小磊。
我认为你发言中肯。美国与越南的关系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就是经济、文化、人间的民间的成分，但总而言之呢，两国最近的越来越密切关系，以中国在南海的斗争性行为为背景，如果中国真能霸占南海，越南会与中国受到巨大的威慑伤害，双方呢就是美国和越南会就是谨慎走路。比如说我不觉得美国会在近期内在金兰港得到一个基地，一个军事基地。但是马蒂斯访问就是航母舰访问金兰港，我也不是金兰港，就是访问越南，都现实就是显示美越关系的发展趋势，也可以说是北京导致的。
好的，感谢小磊。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将在今年3月份访问越南的岘港，这将是1975年越战结束之后美国的航空母舰首次访越。那么就有分析指出，美国的航空母舰访越 可能会激怒中国。而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航母要去越南，就不禁想到了川普之前签署的美国国防授权法案，也建议美军的军舰要停靠台湾哦。加上现在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特别提到了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角色，强调美国会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合理的防卫需求。您认为这个美国未来是不是会更注重和亚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包括对台湾出售更多的武器，或者是派军舰也停靠台湾呢？吴汉教授。
当然美国会这么做，因为美国基于本身的国家利益来讲，它会对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会提供更多的支持，包括台湾在内。可是台湾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希望寻求美国在武器上面的支持，可是并没有获得美国的一种回应。那么相反的，在这个雷根所签署的这个817公报之后，我们在这个武器获得上面有了很大的一个障碍。可是因为现在台湾可以作为这个美中之间角力的一个筹码，当然美国就开始重视了台湾。那么美国在把台湾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我想这个在2015年就有一个动作。那么2015年这个中共的轰六 K 战那个轰炸机，这个飞越了宫古水域之后，进来这个远海的训练。那么之后的两天，这个美国的 F-18 黄蜂战机就降落在台南。这个意思就是台湾是我的啊，我觉得这是跟中共在这个宣示的一个作用。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又签署了这个台湾旅行法的这个相关的法案，那将来希望鼓励这个两边的这个双方美台之间的官员能够互访，甚至于包括这个美国的军舰是不是可以停到台湾来。我觉得这里面都有很多这个战略的思维在里面。那当然包括了在这个航空母舰跑到越南去，这个当然都是维护了美国的本身的利益，将来在美国在制约中国上面能够取得更大的一个利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在观察。那中国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他也在试图的要突破这种困境。我想这个是在之后啊、哦，我想这个角力的这个态势啊是不会改变的。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艾小磊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美国在这一次的国防战略报告中特别呢也提出了关于应该要加大情报还有监控系统的投资，那么这是不是跟最近美国发现了一连串与中国有关的间谍案有关，反映出美国已经注意到并且决心要提高对于这个情报威胁的相关警戒了呢？请教艾小磊先生。
那么国防战略报告对太空网络的态度，就是可以说只是承认或说坦言实际情况，我觉得你说对了，就是跟中国的一些情报的活动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世界大国尤其是中国正在日益发展新的太空网络能力，那么至于后者，我们已经看到了网络武器在干预美国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选举，这是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的。网络已经算一个军事赛场，太空快走走此方向。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协商寻找一些就是接战规则，因为太空网络这两者都可以影响到核武器层面的战略稳定。川普政府可能愿意讨论这种接战规则或者是军备控制，但他们认为你先要发展一个能力，为了在谈判中占优势。但我觉得你说对了，这跟中国的一些活动有很密切的关系。
嗯，好的，谢谢艾小磊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吴汉吴教授，除了刚刚我请教艾小磊先生就关于这个中国的渗透能力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不只是美国注意到这个中国的渗透能力啊，这个先前澳洲总理滕博尔他就说过了，就是因为这个他怀疑中国的资金介入这个澳洲的议会的选举啊，所以他决定要提高这个政治现金法的同时呢，也要他也这个很严厉的向这个中国喊话，说这个 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这一度还成为了很热门的新闻呢。那就是说，当然澳洲跟美国是很密切的盟友，那么是不是我们从澳洲跟美国这两个大国的动向可以发现到说，中国的渗透能力已经引起了一些西方世界的关注，同时已经必须要有所因应了？
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国家嘛，那么所以在现在看起来还是世界又变成一个壁垒分明的一个世界，尤其当美国这次不管是国家安全报告或者国防安全报告啊，那最后所形成的就是已经把中国跟俄国推到一起去了。
嗯，
那在过去了，我还可以看得出来，中俄之间还有一些矛盾，他们还没有作为一个这个连结体。现在从美国的报告看起来，好像中俄变成一个连结体。那么将来这个世界是不是还会朝这个方向去走？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继续观察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当然觉得中国在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企图透过各种方式，这个也是必然的。那美国在这个过程里面，过去二战以后也是透过各种方式来发挥它的影响力。那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大国，它这个去影响其他的国家，这个都是可能的。只是说这个将来是不是这些大国之间的冲突是不是有一个规则，大家可以不要爆发全面性的冲突。
嗯，
所以我们看到冷战的时候，美国跟苏联之间还是达成了很多协议嘛，可以让这个热战不会发生，冷战可以持续。那将来我认为美中之间可能甚至于美中俄之间，他们会坐下来，大家好好来谈这种问题。
嗯，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这份新美国国防安全战略将中国列为头号的威胁是否会提升台湾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来发表您的看法。在中国大陆地区请拨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可以拨 00-801-148-940。 好的，我们首先接近上海唐先生您的电话。上海的唐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这个战略报告其实写得很清楚，美国和对中国的关系已经定位为互不侵犯了。尤其从南海的态度，中国已经完成了这个南海人工岛的军事化，美国也没有做什么。自由航行呢，也只不过是满足一下美国政客的一个胃口。所以我觉得美国很快会放弃台湾啊，而且就是说，等我们把太平岛拿下来以后，整个南海就是我们的控制了。而且中国马上会补上核潜艇和那个，就是说远程战略轰炸机的短板，兰德公司已经推估过了，2020年如果中美在太平洋打一仗的话，美国并没有胜算，所以我相信美国会承认中国的势力范围。嗯，好。
好的，上海唐先生，感谢您。还有一位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谢先生你在线上了，请说。
喂，
请讲。
啊，谢谢哦。大陆一样。在从云南那边有铁路拉到那个泰国跟那个柬埔寨啊，它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跟已开发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不是有不一样啊？然后在经济发展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到环保、永续发展跟公平的原则下来发展经济啊？现在海洋上的那微小塑胶粒哈很多，那鱼吃的那食物链都影响到，那也过捞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也是要想办法解决的。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谢先生。那么除了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发表了意见之外，我们有网友在网络上看直播的时候留言了。这位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这位网友表示，他觉得第二次冷战已经慢慢展开，和第一次冷战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冷战将会把贸易、网络、软实力作为武器来使用，当然间谍与核武器也不会缺席。那么我想综合刚才听众观众还有这位网友的留言哦，先请教在线上的艾小磊先生，你怎么综合回应看这个网友们的评论哦？还有如果说这所有的这种可能的武器包括贸易、网络、软实力还有间谍都纳入的话，这美中之间的这个较劲究竟是谁更有胜算呢？刚才你也提到这个网络空间 cyberspace 还有太空战，这次也是马蒂士部长在访问的时候特别提到要提防中国的这个未来的太空战，跟我们综合回应一下好吗？小磊，
我要直接跟中国朋友说几句，就是2018年川普政府对中美关系会十分搅局， 就是会采取一个比较大的一些比较大的措施。美国社会的许多肠粉看中国新时代分发有为外交也罢，非市场经济政策也罢，对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的威逼也罢，许多人保持深沉的疑问。我同意，就是刚才的一些发言，就是说，一个第二次冷战慢慢展开，那冷战就是不等于热战。那么许多中国朋友认为，川普终究是一个商人呐，可以用直接投资等措施来买到他的友谊，但这不领会要点，中国导致中美关系走不好的路，我认为。至于台湾呢，国家安全重申，美国会保持一中政策，但在这一范围之内，美国有很多的空间，就是可以深化升级美台关系，比如说的军事非军事高官的来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两党的一个共识的，所以我觉得2018年会发生，就是发生
很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关注。好，谢谢小磊，我们立刻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就请两位来宾进行总结啊。河北的李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李先生请说。
这个一些海外的华人或者一些外国人总觉得美国人好像是特别好的，就是一些外交政策就是特别好，就是都在推广一些自由民主，我就不这样认为。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政策的话，美国是抑制伊朗，去团结沙特，就两个国家对比的话，沙特比伊朗更加的独裁。沙特是这个
河北的李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的思路，但是我们时间有限了，就要最后的请两位来宾进行总结了。我们想先请教在线上的艾小磊，整体来讲您认为这个川普上任这一年来啊，整个美中台边系出现的变化是怎么样，跟我们做个总体的分析好吗？小磊。
我刚刚说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川普政府对会支持台湾，不等于就是对具体的比如说武器的一些transfer， 我不能说具体的，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在川西时代会走一个越来越竞争性的路。
好的，感谢小磊。那么最后也请台北的吴汉教授我们分析，这个上下半场结合起来的话，台湾它如何在整个美中两强竞合以及地缘政治的风险之下，还有贸易战的风险之下站稳脚步呢？请吴汉教授发表一分钟结论。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在这个两强之间难为小，但是一定台湾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就是台湾采取的一面倒的方式啊，它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在美中之间它的角力在过去20年到现在，我们看的是20年中的变化很大。那么也就是说，当中共取得更多的这个竞争的筹码跟条件的时候，美国在处理相关的冲突议题的时候，是不是像还能像过去那么得心应手，这个是值得我们有待观察的一个事情。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的参与，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博弈还有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以及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艾小磊参加我们今晚海峡论坛讨论，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客。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啲嚟俾个 like 我哋啦！
好的，另外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美中交恶，经贸关系成导火索，请您准时收看并参与讨论，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以及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